要唔要进行第二阶段嘅溯源啦？实验室泄露同人畜共患、自然演进两种可能性，是否应该喺溯源之中并存咧？呢啲问题已经成为世界卫生组织、美国同西方国家为一方、北京为另一方嘅激辩嘅焦点。世界卫生组织喺8月13日星期五表示，佢正系成立一个新嘅小组嚟到追踪新冠病毒嘅起源。呢、这个新型病原体起源国际科学諮詢小組將會試圖結束他所稱的阻礙有關調查的政治得分的做法。華盛頓對此表示歡迎，而同時中國外交部副部長馬朝旭星期五在病毒溯源外國使節吹風會上表示，有70多個國家支持中國和世衛組織發表的第一階段病毒溯源聯合的研究報告，反對在溯源問題上面搞政治化。拜登總統在8月下旬將會收到美國情報部門對新冠病毒溯源情報的90日的審查報告，這是拜登總統在得知美國情報界擁有大量未經處理的新冠病毒基因的數據，可能會對病毒溯源產生新的見解之後，在5月下令進行的審查。拜登總統將會收到一份怎樣的溯源情報的審查報告呢？美國公眾將會能夠了解多少其中的內容呢？之後當局將會有什麼的後續行動呢？根據美國媒體對來自政府官員消息的報導，有如下的重點。第一，就是情報的官員對新冠病毒起源的兩種可能性，就是實驗室洩露和從動物跳躍到人類都未發現具有高可信度的評估。但是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 說，一年前民主黨人公開淡化實驗室洩露，說目前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就是包括拜登的國家安全顧問傑克·沙利文在內的幾位政府高級官員認為，冠狀病毒意外從武漢實驗室洩露的理論作為一種可能性，至少同它是自然地從動物身上直接出現在人類身上的一種的可信。第二，就是拜登下令情報審查的兩大目標之一，就是搜集有關中國可能阻礙世界衛生組織或者其他溯源調查的行動的範圍的情報。對此，情報官員幾乎達成了共識，就是有足夠的證據令人信服地證明中國政府對疫情的初步處理以及此後幾個月內壓制相關信息的行動，大大限制了調查大流行真正起源的所有的努力。 CNN 是這樣講的。第三，就是90日之後將會如何呢？麥克拉奇公司他報道說，只要有情報線索就會跟進，他們的工作將會在這裡審查結果之後繼續進行，而有必要將會持續數年。而 CNN 說，政府官員對他們說可能會在90日結束的時候下令進行第二次審查。第四，就是90日報告將不得出高可信度的評估的可能的原因，就是情報審查基因數據數量龐大，調查人員一直在尋找2019年9月被中國官員從網上刪除的22000個病毒樣本的基因數據，將大量原始數據轉化為可信的可用數據信息，既需要懂中文且獲得安全許可的科學家。第五，就是公眾對報告能夠了解多少呢？八月最後一個星期，拜登總統將會獲得新冠病毒起源的機密報告，然後國會將會收到一份機密簡報，但是八月國會休會可能會推遲簡報會，從而推遲公開發布報告之中的任何細節。馬克拉奇公司報道又說，政府將會發布該報告的非機密版本，總統將會對哪一些情報應該解密有最終決定權，之後將會發表一份公開的報告。羅格斯大學雅克斯曼微生物研究所所長理查德·埃布賴特教授通過電郵告訴美國之音廳，他說他希望拜登政府能夠延長情報審查的時間，很明顯他們不能夠在這兩種可能性之間作選擇，因為大眾目前第一次意識到在缺乏有效的生物安全法規的情況之下，病原體實驗室之中存在著嚴重的風險。各方圍繞住溯源進行博弈的最新發現，就是世衛組織一位曾經發布實驗室洩露極不可能結論的溯源問題專家的最新公開言論顯示，這次新冠病毒大流行的零號病人很可能是武漢病毒實驗室的一名員工。世衛組織 中国溯源研究团的团长、丹麦科学家彼得本恩巴雷克，他在星期四，就是8月12日，在丹麦国有媒体 TV2 播出名为《病毒之谜》的纪录片之中讲了什么呢？国际媒体报道如下。第一，就是英国镜报以新冠大流行零号病人可能是蝙蝠感染的武汉实验室工作人员为题报道，引述本恩巴雷克在采访之中的话，讲可能是实验室的一名员工在蝙蝠洞里面采集样本的时候在野外被感染，好像这样的情况虽然属于实验室泄露的范畴，但亦都属于他们的第一个假设，就是直接从蝙蝠传播给人类。他又表示他们认为这个假设很有可能。第二点，就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就说，本恩巴雷克又认为调查人员应该寻求有关武汉实验室的更多的信息。报道引述他在电视采访之中的话，讲就是有意思的，就是2019年12月2号实验室搬迁了那些一切大流行的开始的地方，他们知道当移动实验室的时候会扰乱一切，整个过程在实验室日常工作之中一定是一个破坏性的因素。新实验室距离位于大流行中心的武汉海鲜市场仅是500米。第三，华盛顿邮报报道说，世卫组织科学家称中国官员向调查施压，要求放弃实验室泄漏的假说。报道引述本恩巴雷克的话，讲关于是否包括实验室泄露理论的讨论一直持续到任务结束之前的48小时。最后，本恩巴雷克的中国同行终于同意在报告之中讨论实验室泄漏的理论，条件是他们不推荐任何具体的研究来到进一步推动这个假设。当被问及该报告关于实验室泄露理论的极不可能的措辞是否是中国的要求的时候，本恩巴雷克说，这些是他们最终选择将它放入的类别。是的，华邮的报道引述本恩巴雷克未包含在纪录片内，但是在采访之中的进一步的评论说，这些可能意味着这类事件背后存在有人为的错误，他们不是那么乐意承认这一点。整个制度非常注重一贯的正确，一切都必须完美无缺，有人亦都可能希望隐藏一些东西，边个知道呢？本恩巴雷克教授将实验室研究人员在样本收集过程之中感染病毒的可能性称之为可能。病毒学家乔立森拉瑟姆在回复美国之音寻求评论的电邮之中是这样写着的，在今年3月，拉瑟姆就将武汉实验室人员被蝙蝠冠状病毒感染导致大流行的可能性写入了他的论文。他又说，如果本恩巴雷克教授在第一阶段溯源的世卫组织报告里面，而不是好久之后发表这些声明，情况会好得很多。他是这样写，继上个月世卫组织宣布计划进行第二次溯源调查之后，在8月12号星期四，世卫组织就推进寻找新冠病毒源头的下一个阶段的系列研究发表声明。声明说，世卫组织下一个系列的研究将会包括对2019年最早病例的原始数据和潜在早期病例的血清的进一步检查。声明敦促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好像意大利一样，允许世卫组织协助的国际实验室对大流行前的血清样本进行重新检测。声明又说，中国和其他的会员国已经就进一步研究实验室泄露假设写信给世卫组织，他们还表示起源研究已经被政治化，以及世卫组织因政治压力而采取行动。但是声明认为，在审查第一阶段研究报告的时候，世卫组织就确定并没有足够的科学证据来到排除任何的假设。声明强调，分析和改进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地所有实验室的实验室的安全的指南，对于他们的集体生物安全和保障是至关重要。在7月15日，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宣布了第二阶段溯源计划，其中包括要求中国提供大流行初期的信息和原始数据和调查，将会包括实验室和对研究机构的审查。中国政府随后拒绝了这个溯源的计划。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曾益新说，他们是不可能接受这样一个溯源计划的。在 星期五就是8月13日，中國再度重申了反對的立場。外交部副部長馬朝旭說，新冠溯源是一個科學的問題，任何國家都無權為一己政治私利而漠視生命，將科學問題政治化或者對別國進行抹黑攻擊。他又表示，全球溯源必須以世衛中國第一階段溯源研究的結論作為基礎，不得另起爐灶。他又表示，中方只是參加科學溯源，反對政治溯源。在星期四，《環球時報》借兩位不具名的外籍人士的口批美國推動對病毒起源的調查，旨在消耗中國的外交資源，企圖抹黑中國政府掩蓋病毒起源真相。拜登政府對病毒起源進行的為期90日的調查是一場協調一致的政治運動。文章引用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員呂翔的話講，情報官員的行動表明，美國通過對病毒起源的調查對中國發動了政治戰爭。獨立法律學者余平說，中國對美國即將發布的報告高度戒備，其實中國的宣傳對世界各國的影響是不大的，國際輿論它是沒辦法操縱的，它關鍵的做法本身是要在國內提前消毒。余平又指出，如果中國繼續這樣做下去，它怎樣能夠返回到國際大家庭，同各國一起合作在新冠病毒疫情和將來的公共衛生方面？這些是中國將來要考慮的很大的問題，因為這些做法大部分成員國是不認可的。羅格斯大學雅克斯曼微生物研究所所長理查德埃布賴特教授對美國之音說，在沒有中國合作的情況之下，美國政府亦都可以進行溯源的調查。他又說，他亦都希望拜登政府、國會或者兩者開啟對與武漢病毒研究所簽約，提供資助和發表高風險冠狀病毒監測研究和高風險冠狀病毒功能增益研究的美國機構展開調查。但是休斯頓貝勒醫學院國家熱帶醫學院院長、德克薩斯州兒童醫院疫苗開發中心聯席主任彼得·霍特茲認為，溯源的最終完成離不開美中科學家的合作。他說，他們必須揭開新冠病毒大流行的起源，唯一能夠做到的就是中美或者國際聯合團隊在中國進行為期一年的調查。他說，為了實現這個目標，拜登總統應該任命一位在與中國科學家合作方面具有豐富科學資歷和專業知識的高級科學特使前往中國，會見中國的科學領導層和政治領導層，了解他們的關切，並且走出僵局。霍特茲重申了他的建議。以上是美國之音方冰紐約的報導。